明皇帝名讳为睿，字元仲，是文帝的太子。他出生时太祖就喜爱他，常让他陪伴在身边。15岁时受封武德侯，皇初二年被封为齐公，三年改封平原王。因其母亲被处死，所以未被立为太子。皇初七年夏五月，文帝病重，才立他为皇太子。丁四日，他即位为皇帝，大赦天下，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重臣按等级获封爵位。癸未日，追封其母甄夫人，谥号为文昭皇后。壬辰日，封皇帝曹睿为阳平王。八月，孙权攻打江夏郡，太守文聘坚守。朝廷商议想发兵救援，明帝说孙权擅长水战，之所以敢下船陆上进攻，是企图趁我们不备。如今已与文聘相持，攻守形势相差悬殊，终究不敢久留。此前曾派治书侍御史荀彧慰劳边境，荀彧到达后，在江夏征调沿途各县兵卒及随从步骑兵千人，登山举火，孙权撤退。辛巳日，封皇子曹炯为清河王。吴将诸葛瑾、张霸等侵犯襄阳，辅军大将军司马宣王率军讨伐击败他们，斩杀张霸。征东大将军曹休又在浔阳击败吴军另一支将领。论功行赏各有差别。冬十月，清河王曹炯去世。十二月，任命太尉钟繇为太傅，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，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，司徒化心为太尉，司空王朗为司徒，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，辅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。太和元年春正月，在郊外祭祀武皇帝以配享上天，在明堂祭祀文皇帝以配享上帝。分江夏郡南部，设立江夏南部都尉。西平的屈英反叛，杀死临羌县令、西都县长，派将军郝昭、陆盘讨伐并斩杀他。二月辛未日，明帝在吉田举行耕田仪式。辛巳日，在邺城建立文昭皇后寝庙。丁亥日，在东郊举行朝日仪式。夏四月乙亥日，发行五铢钱。甲申日，开始营建宗庙。秋八月，在西郊举行西月仪式。冬十月丙寅日，在东郊检阅军队。燕齐王派儿子入朝侍奉。十一月，立皇后毛氏，赐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级，对鳏寡孤独无法生存的人赐予粮食。十二月，封皇后父亲毛家为列侯。新城太守孟达反叛，下诏命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伐他。二年春正月，宣王攻破新城，斩杀孟达，将首级传送京师。分新城郡的上庸、武陵、乌县设置上庸郡，西县设置西郡。蜀汉大将诸葛亮侵犯边境，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官吏百姓反叛响应诸葛亮，派大将军曹真都督官右并进军。右将军张合在街亭攻击诸葛亮，大破蜀军，诸葛亮败逃，三郡平定。丁未日，明帝巡行至长安。夏四月丁酉日，返回洛阳宫，赦免囚犯中非死刑以下的。乙巳日，平定讨伐诸葛亮的功劳，封爵增邑各有差别。五月，大旱。六月，下诏说尊崇儒学，重视学问，是帝王教化的根本。近来儒官有的不称职，将如何宣扬圣明之道？应当严格选拔博士，选拔能胜任侍中、常侍的人。命令各郡国举荐人才，以精通经学为先。秋九月，曹休率各军到达宛城，与吴将陆毅在石亭交战，战败。已有日，立皇子曹睦为繁阳王。庚子日，大司马曹休去世。冬十月，下诏命公卿近臣各举荐良将一人。十一月，司徒王朗去世。十二月，诸葛亮包围陈仓，曹真派将军费耀等抵抗。辽东太守公孙公的侄子公孙渊劫夺公孙公的职位，于是任命公孙渊为辽东太守。三年夏四月，元成王曹礼去世。六月癸卯日，繁阳王曹睦去世。戊申日，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帝，夫人吴氏为高皇后。秋七月，下诏说按照礼制，王后没有子嗣，就选择之子继承大宗，应当继承正统而奉行公义，怎能再顾及私亲呢？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，给父亲加上皇后，哀帝以藩王身份背立， 而董洪等人引用王秦势力迷惑误导当时朝廷，既尊奉公皇在京都立庙，又宠幸藩妾，使其与长信宫相比，在前殿扰乱招募次序，在东宫并列四位太后，僭越无度，人神不保佑，反而怪罪师丹忠诚正直的进谏，导致丁傅两家焚儒之祸。从此以后相继效仿。从前鲁文公违背祭祀次序，罪过在于下覆，宋国逾越法度，被化缘讥讽，命令公卿有关部门深刻以从前行事为戒。后代万一有从诸侯入继大统的，应当明白为人后代的道理。敢有奸佞邪僻之人误导当时君主，妄立不正当的名号来干扰正统，称父亲为皇，称母亲为后，那么古宫大臣要诛杀他们，不得赦免，将其写在金册上，藏在宗庙中，注入在法令中。冬十月，改平望冠为听讼冠。明帝常说，案件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，每次判决重大案件，常到听讼官亲自听审。起初，洛阳宗庙未建成，神主牌位在邺城宗庙。11月，宗庙才建成，派太常韩继持节到邺城迎接高皇帝、太皇帝、武帝、文帝的神主。12月己丑日到达，将神主安放在宗庙中。癸卯日，大月氏王波调派使者进献贡品，任命波调为亲卫大月之王。四年春二月壬午日，下诏说世间的质朴与文采随着教化而改变，战乱以来经学荒废断绝，后生进取不遵循经典，难道是训导不够普遍，还是任用的人不凭德行显扬？那些郎吏精通易经才能胜任治理百姓，由博士考试选拔成绩优秀的立即任用，那些浮华不致力于根本的都罢免他们。戊子日，下诏给太傅和三公，将文帝的典论刻在石碑上，立于庙门之外。癸巳日，任命大将军曹真为大司马，骠骑将军司马宣王为大将军，辽东太守公孙渊为车骑将军。夏四月，太傅钟繇去世。六月戊子日，太皇太后去世。丙申日，撤销上庸郡。秋七月，武宣变后合葬于高陵。下诏命大司马曹真、大将军司马宣王伐蜀。八月辛巳日，明帝东巡，派使者用特牛祭祀中岳。乙未日，到达许昌宫。九月，大雨，伊水、洛水、黄河、汉水泛滥，下诏命曹真等撤军。冬十月乙卯日，返回洛阳宫。庚申日，下令犯罪非死刑的，允许按等级赎罪。十一月，金星侵犯木星。十二月辛未日，改葬文昭真后于朝阳陵。丙寅日，下诏命公卿举荐贤良。五年春正月，明帝在吉田举行耕田仪式。三月，大司马曹真去世。诸葛亮侵犯天水，下诏命大将军司马宣王抵抗。从去年冬十月到本月没有下雨，辛巳日举行大雨祭。夏四月，鲜卑副邑王柯比能率领其部族及丁陵首领而缠到幽州进贡名马，重新设置护匈奴中郎将。秋七月丙子日，因诸葛亮退走，封爵升位各有差别。已有日，皇子曹英出生，大赦天下。八月，下诏说古代诸侯朝聘是为了敦睦亲族，协和万国，先帝制定法令不想让诸王留在京都，是因为幼主在位，母后摄政，要防微杜渐，关系到盛衰。朕已经十二年不见诸王，悠悠思念，怎能不兴起怀念？命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带嫡子一人来朝，以后有少主、母后在宫中的，按照先帝法令执行，明确写入法令。冬十一月已有日，月亮侵犯轩辕大星，戊戌日晦，发生日食。十二月甲辰日，月亮侵犯土星，戊午日，太尉化星去世。六年春二月，下诏说古代的帝王封建诸侯是为了屏障王室，诗经不是说吗，怀德为宁，宗子为成，秦汉继承周朝，有的强有的弱，都适于中庸。大卫创业，诸王开国，顺应时宜，没有固定制度，不是长久为后世效法的，因改封诸侯王都以郡为国。三月癸酉日，明帝东巡，所过之处慰问高年，鳏寡孤独，赐给谷物布帛。乙亥日， 月亮侵犯轩辕大星。夏四月壬寅日到达许昌宫。甲子日首次进新果于宗庙。五月，皇子曹英去世，追封谥号为安平哀王。秋七月，任命卫尉董昭为司徒。九月，明帝巡行至摩碑，修建许昌宫，建造景福、晨光殿。冬十月，铁衣将军田玉率众讨伐吴将周贺于城山，斩杀周贺。十一月丙寅日，金星白天出现，有彗星出现在异宿附近，靠近太微上将星。庚寅日，陈思王曹植去世。十二月，返回许昌宫。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日，青龙出现在夹县摩碑的井中。二月丁酉日，明帝到摩碑观看龙，于是改年号，改摩碑为龙碑，赐给男子爵位美人二级，鳏寡孤独免缴今年租赋。三月甲子日，下诏命公卿各举荐贤良笃行之士一人。下五月壬申日，下诏在太祖庙庭祭祀已故大将军夏侯惇、大司马曹仁、车骑将军程昱。戊寅日，北海王曹睿去世。闰月庚寅朔，发生日食。丁酉日，改封宗室女中非诸王女儿的都为义主。下诏各郡国山川不在祭祀典籍中的不要祭祀。六月，洛阳宫的居士发生火灾。保塞鲜卑首领布杜根与叛鲜卑首领科比能私下勾结，滨州刺史毕轨上表立即出兵对外威慑科比能，对内镇抚布杜根。明帝审阅上表说，布杜根认为被科比能引诱，有自疑之心。如今毕轨出兵，正好使两部受惊合并，有什么威慑镇抚作用？即令敕告毕轨，出兵时务必不要越过塞过勾柱山。等到诏书到达，毕轨已进军屯驻英馆，派将军苏尚、董必追击鲜卑。科比能派儿子率千余骑兵迎接布杜根部落，与苏尚、董必相遇，在楼烦交战，两位将领战败阵亡。布杜根部落都叛逃出塞，与科比能合兵侵犯边境，派骁骑将军秦朗率中军讨伐，敌人才逃往漠北。秋九月，安定保塞匈奴首领胡伯居资直等反叛，司马宣王派将军胡尊等追击讨伐，击败并使他们投降。冬十月，布杜根部落首领带胡阿郎尼等到滨州投降，秦朗率军返回。十二月，公孙渊斩杀并传送孙权所派使者张弥、徐彦的首级，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、乐浪公。二年春二月乙未日，金星侵犯火星。癸酉日，下诏说鞭刑作为官刑是用来惩戒怠慢的，但近来多有无辜致死，应减少鞭杖的刑制，写入法令。三月庚寅日，山阳公去世，明帝穿素服致哀，派使者持节点护丧事。己酉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四月，大疫流行，重华殿发生火灾。丙寅日，下诏命有关部门用太牢祭祀文帝庙，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，按汉礼安葬。同月，诸葛亮出斜谷屯驻渭南，司马宣王率各军抵抗。下诏给宣王，只需坚壁据守，错其锋芒，他们进不得志，退无交战，久停则粮尽，掳掠无所获，就必然逃走。逃走时追击，以逸待劳，是必胜之道。五月，金星白天出现。孙权进入居巢湖口，进攻合肥新城，又派将领陆毅、孙韶各率万余人进入淮水、沔水。六月，征东将军满宠进军抵抗。满宠想放弃新城守军，引敌到寿春，明帝不听，说从前汉光武帝派兵占据略阳，最终攻破韦嚣。先帝东面设置合肥，南面守卫襄阳，西面巩固岐山，敌人来犯就在三城之下被击破，是因为这些地方是必争之地，即使孙权攻打新城也必定不能攻克。命诸将坚守，我将亲自前往征讨，等到那时恐怕孙权已经逃走。秋七月壬寅日，明帝亲自乘坐龙舟东征，孙权攻打新城，将军张颖等据守力战，明帝军队未到数百里，孙权遁走，陆毅、孙韶等也撤退。群臣认为大将军正与诸葛亮相持未解，车驾可西行长安。明帝说，孙权退走，诸葛亮胆魄，大将军足以制敌，我没有忧虑了。于是进军至寿春，记录诸将功劳，封赏各有差别。 八月己未日，大举阅兵犒劳六军，派使者持节犒劳合肥、寿春各军。辛巳日，返回许昌宫。司马宣王与诸葛亮相持，连续围困多日，诸葛亮多次挑战，宣王坚守壁垒不应战。适逢诸葛亮去世，齐军撤退。冬十月乙丑日，月亮侵犯土星及轩辕星。戊寅日，月亮侵犯金星。十一月，京都发生地震，从东南方来，隐隐有声，摇动屋瓦。十二月，下诏命有关部门删定死刑，减轻死罪。三年春季正月初一，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。十二日，重新设置朔方郡。京都发生大瘟疫。三十日，皇太后去世。二月十七日，有陨石落在寿光县。三月初九，安葬文德郭皇后，在首阳陵间隙修建陵墓，遵照陵中制度。当时大修洛阳宫殿，建造朝阳殿、太极殿，修筑总章观。百姓错过农时，直言敢谏的臣子杨阜、高唐龙等人多次恳切劝谏，虽然未能采纳，但皇帝常常宽容他们。秋季七月，洛阳重华殿发生火灾。八月某日，立皇子曹芳为齐王，曹寻为秦王。某日，皇帝返回洛阳宫，命令有关部门重建重华殿，改名为九龙殿。冬季十月初三，中山王曹衮去世。二十六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皇帝前往许昌宫。四年春季二月，太白星再次白天出现，月亮侵犯太白星，又侵犯轩辕一颗星，进入太微垣后离开。夏季四月，设置崇文官，征召擅长写文章的人充任。五月某日，司徒董昭去世。某日，肃慎是进献苦史。六月某日，下诏说，有于是时代用画像而百姓不犯法，周朝人搁置刑罚而不使用。我处在历代帝王之后，追慕上古的风尚，多么遥远啊，相差多远。法令越繁多，犯法的人越多，刑罚越重，而奸邪不能制止。以前审查死刑条款，大多减免，想拯救百姓生命，这是我的深意。但郡国审理的案件，一年中还有数百起，难道是我训导不纯，是百姓轻视犯罪，或是苛刻的法律仍然存在，成为陷阱吗？有关部门要审议案件，缓期执行死刑，务必宽大简约。至于请求恩赦的，有时申诉还未发出，而案件已经判决，这不是追究道理、竭尽人情的方法。命令廷尉和天下狱官，凡有死刑案件已经审定的，不是谋反和亲手杀人的，赶快通知其亲属审理，有请求恩赦的，让与奏报文书一起呈上，我将考虑保全他们。要布告天下，使人们明白我的意思。秋季七月，高句丽王宫斩送孙权使者胡卫等人的首级，送到幽州。某日，太白星侵犯轩辕大星。冬季十月初三，皇帝返回洛阳宫。初八，有彗星出现在大臣星附近，初九，又出现在东方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彗星出现，侵犯患者星、天际星。十二月某日，司空陈群去世。某日，皇帝前往许昌宫。景初元年春季正月初一，山池县报告说出现黄龙，于是有关部门上奏，认为魏朝得到帝统，应该以建丑之月为正月。三月，制定历法，改年为孟夏四月。服色崇尚黄色，祭祀用白色牲畜，军事活动乘坐黑手白马，树立大红旗帜，朝会树立大白旗帜，改太和历为景初历。其春夏秋冬的孟仲祭月虽然与正规年份不同，但交祀、迎祭、乐祠、征长、巡狩、搜田、分置起币、颁布时令、中祭早晚、敬寿明示，都以正规年份的窦建为历法顺序。五月某日，皇帝返回洛阳宫。某日，大赦天下。六月某日，京都发生地震。某日，任命尚书令陈缴为司徒，尚书右仆射魏征为司空。某日，分卫新郡的魏阳县、西郡的安富县、上庸县为上庸郡，撤销西郡，将西县归属卫新郡。有关部门上奏，武皇帝拨乱反正，为魏太祖，乐舞用无始之舞。文皇帝应天受命，为魏高祖，乐舞用咸溪之舞。皇帝制作礼乐，振兴国家，为魏列祖， 乐舞用张宾之舞。三祖的庙宇万事不毁，其余寺庙清源境则依次毁庙，如同周朝后继文王武王的庙挑制度。秋季七月某日，司徒陈角去世，孙权派将领朱然等20000人包围江夏郡，荆州刺史胡志等反击，朱然退走。当初孙权派使者渡海与高句丽交往，想袭击辽东，皇帝派幽州刺史冠秋简率领各军以及鲜卑乌丸驻扎在辽东东南边界，下诏书征召公孙渊。公孙渊发兵反叛，冠秋简进军讨伐，正逢连续下雨10天，辽水大涨，下诏冠秋简率军返回。右北平乌丸单于寇楼敦、辽西乌丸都督王护留等居住在辽东，率领部众跟随冠秋简归附内地。某日下诏辽东江吏市民被公孙渊胁迫不能投降的全部赦免。某日太白星白天出现，公孙渊在冠秋简返回后自立为燕王，设置百官，自称少汉元年，下诏青州、兖州、幽州、冀州大量制造海船。九月，冀州、兖州、徐州、豫州百姓遭遇水灾，派侍御史巡视淹死、失踪和失去财产的人，在当地开仓救济。某日，皇后毛氏去世。冬季10月初1，月亮侵犯荧惑星。初七，安葬道毛皇后于闵陵。初九，在洛阳南郊尾宿山修建环丘。12月某日冬至，开始祭祀。某日，分襄阳郡的灵举、宜城、泾阳、杞四县设置襄阳南部都尉。某日，有关部门上奏在京都为文昭皇后立庙。分襄阳郡的若县、叶县归属益阳郡。2年春季正月，下诏太尉司马懿率军讨伐辽东。2月某日，任命大中大夫韩继为司徒。某日，月亮侵犯星宿巨星，又侵犯星宿中央大星。夏季4月某日，司徒韩继去世。某日，分沛国的萧、象、竹邑、扶犁、齐、至、龙亢、山桑、崤、红石县为汝阴郡，宋县、陈郡、苦县都归属谯郡。以沛、祝丘、公丘、彭城封国，广七五县为沛王国。某日，大赦天下。5月某日，月亮侵犯星宿巨星，又侵犯中央大星。6月，撤销渔阳郡的胡奴县，重新设置安乐县。秋季8月，烧当羌王芒中、祝义等反叛，凉州刺史率领各郡进攻讨伐，斩祝义首级。某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张宿。某日，司马懿在襄平包围公孙渊，大败他，将公孙渊首级传送到京都，辽东各郡平定。冬季11月，记录讨伐公孙渊的功劳，太尉司马懿以下增加10亿封爵，各有差等。当初皇帝商议派司马懿讨伐公孙渊，征发士兵40000人，义臣都认为40000兵太多，劳役费用难以供给。皇帝说，4000里征伐虽说要用奇谋，也应当依靠实力，不应计较费用，于是用40000人出发。等司马懿到辽东，连雨不能及时进攻，群臣中有人认为公孙渊不能很快攻破，应下诏司马懿返回。皇帝说，司马懿临危应变，擒获公孙渊可以继日而待，最终都如所策划。某日，任命司空魏征为司徒，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。闰月，月亮侵犯星宿中央大星。12月某日，皇帝卧病不适。某日，立皇后，赐天下男子爵位美人2级，鳏寡孤独也有赏赐。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，某日免职，以五位将军曹爽代替。当初青龙3年中，寿春农民的妻子自称是天神下凡，被称为灯女，应当保卫地势，消除邪恶，招来福气，给人喝水以及用这水洗疮，有的人痊愈。于是在后宫设立馆舍，下诏称赞，非常优待宠爱。等皇帝生病喝水无效，于是杀了他。3年春季正月初1，太尉司马懿回到河内，皇帝用一马召来，引入卧室，握着他的手说，我病很重，把后事托付给你，你与曹爽辅佐幼子，我能见到你没有遗憾了。司马懿叩头流泪。当天皇帝在家福殿去世，时年36岁。某日 葬于高平陵。评语：明帝沉着刚毅，果断有见识，随心行事，有君主的卓越气概。当时百姓凋敝，天下分崩，不先努力光大祖先，开拓宏基，却急迫地追随秦皇汉武，营造公馆，从远大谋略来看，恐怕是加速了疾病吧。